我们接着来看哈。就我的想法来说了，整个事件都是在梦中发生，因此我会先从梦的这个对话资料开始。当然必须先问你对梦有什么想法，但因为本文是以文字非即时的对话方式为之，所以这个部分我请那个小姐自行练习。以下就我自己对梦这个想法来表示，简单的说来说了，梦在表达上可以分两种感受，一个形式，另外一个叫感受。前者是指所处层面的意思，后者是指纯粹感受的部分。以这两个角度来讲，梦是我们所熟悉有意识层面以外的次元，而且在感受上它无法为目前有意识的规则所能规范。就这样的意涵来说，梦可以说是你有意识以外的一种表达领域。借由这样的想法，你可以产生这样的联想，即你有意识不想面对的、不想说的、压抑的、不想表达的，你有意识配不起及你没有觉察到的情绪跟想法，都可能会以梦的方式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有意识不敢去面对的东西，或者不想表达去看的，你可能在梦里面就凸显了。我以前我有讲过啊，我只要有工作压力啊，压力很大的时候，都会梦到厕所，很脏的厕所，然后每个马桶啊，地上都脏脏的啊，每一个尿桶啊，或者都充满了大小便啊，我要站上去尿，又很脏，又很恶心，又想吐啊，可是又憋得很紧，怎么办呢？想走又不能走，那个就是压力。这个梦来讲，就是在投射我的压力。这个压力投射这边还好，假设没有的话，我通常会投射到我的车子，跟人家擦撞。因为我的工作，我就是当律师嘛，才买车子的。我没有当律师的话，根本就是骑脚踏车上班的。所以我是为了当律师我才去买车的，因为要开庭啊，要会客啊，那个没办法骑脚踏车跑到大寮吧，再骑回来吧。啊，坐计程车要贵啊，所以你只好买车啦。所以在我的那个投射困难的意识形式上，只要工作压力的，我目前碰到的就是梦，不然就车子，其他面向都没有。可是这两个伤害对我来讲比较轻的，这个就顶多，反正我目前发生的都是被撞的，没有去撞人家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这样，然后一点小小财产都能损失。我上次去走那个博爱路啊，那黄灯了，那时候要去开庭，赶着开庭，这个那个月的业绩也有点压力哦，闯黄灯 哦，怎么会碰到一个跟我小高中时代一样自卑的一个小男生，听着耳机哦，难道也不看前面，所有的车子都等着我过，就他没有，一变绿灯马上就冲出来。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是黄灯，开到一半是变红灯，博爱路那个四个车道的很大，我走过那个车道，然后往那个车道走过去，他结果给我撞到后面，我撞到之后我吓一跳，赶快停下来一看，然后我一看，我钢筋那么强壮吗？为什么都没有凹痕？都没有凹痕哦，我就啊管他的，先去处理那个小孩子，然后那个小孩子吓得整个脸都前顺顺，然后很萎缩呢，我看你讲这边要闹被盖遮吗？最后没有了，我也要赶着开庭了，好。明天给你，你去估价单拿给我，我给你钱。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再看一下车轮，你知道它撞在哪里？撞在我那个钢圈上面，都没有什么伤害，就掉一些漆。对呀，然后就掉一些漆，好，我都觉得这个撞击力也不错，那表示那压力不大。那压力不大好啊，就回去，然后最近说啊，这个去喷漆要不要钱？不要管它了，好，因为我那个还是新车嘛。然后就去Toyota保养，Toyota，我就你看一下我的车轮，这个有没有影响到我的安全？然后去看了之后，看完之后没有安全，而且我帮你漆喷好了，赚到一笔，我看到多恩宠。因为你假设一般私人的喷漆，可能会拿给你要你付费。
对呀、
啊。我说要不要互惠啊？说不用，那个可能经济不好，那个业务员也在拉客，所以就免费帮我服务一下。我原先以为那个是铁，然后陷下去了，有一个很深的痕迹。他跟我讲说没有，那纯粹是掉漆而已。刚好那个摩托车，你知道他那个龙头啊，整个把都坏了，撞击力很足嘞。啊，人也没事啊，啊，两个车子碰撞之后，我的车轮那边哦有点难看啊，因为我刚开始下了启动底堆啊，怎么旁边的钣金全部都没有问题啊？对，对啊，他就撞到啊，啊然后我去看，嘿，啊边上那么凹点，那凹点后我得掉几条，没几条啊，一个没有。就撞到那个硬硬的地方，然后去给那个保养厂看说这不问题啦，这不问题，结果一张亏，然后他还给我喷漆喷得好好的，嚯、哦、那时候多恩宠，突然就觉得上天是爱我的。没有现场留着，你肇事不能逃逸，没有我就留着，我丢名片给他啊，你拿顾家单来给我、啊、然后我一看他一走入我的办公室，从我接触到他开始头都低低的啊，给他个前孙孙啊，嘿，我若讲要甲回一下，我看伊有哪麻烦。因为人无代志，我就绝对甲回，回到尾要召唤你。我们是家长变换，他可能要请假好几天。有时候没有那么快，会去觉察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小孩子就是我的影子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那时候我就直觉，我不要去跟他争了。那个压力会出来啊，你会看得到，就是当时马上反应，我去开庭。撞到了，我知道压力又来了，然后你会去看，但是细节的部分是我在开车的过程，开完顶之后慢慢去想，但是当下会有一些讯息的，但是你会看到那个小男生真的很，就是好像宅男、啊、就是像我以前那个很没有自信，然后我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是在跟公司上班，你无提名片给我？”我给你赔一下这些钱，你爱介绍案件给我啊？对啊，我来干得着的呀。他就很紧张，说没有带名片来的，没有带名片来。这个他去估价5000多块。真的要跟他争下去，那时候有一种怜悯的心出来了，不想跟他争，不然他会耗在那边耗很久。啊，我也会耗在那边耗很久。然后我那时候有两个功利的思考。要噪声，我交通规则又不太熟，假设到时候又多加一笔罚单，那我不是多亏了？就赶快把它处理掉了。有时候你会马上警觉到是什么呢，有时候不会，你都享受它。开庭很顺啊，坐在那边看书啊。但是那个一定要去，因为当事人要求我一定要去、啊、所以他9:30开始开庭、啊啊、但是我怕延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个等警察来处理的时候，那一掉下去，那就开始要浪费时间了。所以我那时候挤，我会闯黄灯，就是我挤啊，因为时间快来不及了。所以现在等到黄灯的，就给我一个规矩，停下吧，乖乖的。啊、没有办法，那个所有并排的摩托车就他没有停，而且冲得超快的，因为他在听音乐。我说你干嘛听音乐？他赶快把耳机摘下来。没有他听的，然后可能没有听到我右侧这边有声音，他直接看前面。然后我就闯过去，结果他刚好撞到我的车的尾巴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受伤哦，就那个车轮那边的位置，那个真的是很奇特的。我第一次撞到车子撞这样，突然间觉得好恩宠，因为我一下车看了，哎，好可怜，这个钣金片用弄的没事的。哎呀，回去详细看才知道，在车哦，那个很硬，非常硬。看到那个，我就觉得自己有一份。后来觉得有一份恩宠，非常棒的恩宠，因为我最近都在体验这种东西呀、啊。就是今天像我开车去离开现场，啊离开现场回来，啊妈妈愁眉苦脸的，旁边带一个小孩子，啊小孩子拿一个小提包，然后自己在那边走路啊跳跳啊很快乐啊，就跟妈妈讲话，啊妈妈就稍微回应一下，他不管他妈妈有没有皱眉头，我就看到他很快乐的。握着妈妈的手，很幸福的，这边跳来跳去的。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切万有跟我的关系，跟大本体跟我的关系。没有啊，我就停在那边嘛。啊，红绿灯要右转嘛。 啊，刚好他从路段转过去啊，我看到那个小女生真的非常快乐。因为我最近都体验恩宠了，所以喜欢从那个被恩宠的对象去了解那到底是什么心态啊。所以你都会看到那个影像啊。你们可不可以接受这种东西？因为跟更大的人品质连结，像我昨天晚上做的经验就蛮不错了。就在那边啊，12点多了，我们那个是精英会馆，后面是精英会馆。跟学生坐在一起就是超没规矩的，就是我上大学一样啊。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同学在聊天，聊到晚上笑哈哈的，最后都是谁来处理？警察。因为隔壁受不了了，就叫警察来了啊。昨天晚上就是这样，然后就在那边就想到我们过去大学生荒唐的岁月，晚上不睡觉，大家坐在那边聊天，反正聊起瓜果细沙，心里都干干。他讲到最后太大声，警察就来。昨天晚上就是那个学生一直放音乐，我就在觉察了，为什么创造这个东西？结果一觉察，给我2个多小时都睡不着，懂我意思吗？然后开始一些资料就出来了，然后在这个资料出来的过程之后，你会发现有些好的心态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变小了。有些不好，那个心态出来的时候，声音好像在耳朵边，就是它干扰的程度是回应我的心态的，就很神奇的看到这个事情。然后没关系，我继续聊，然后再开始看价值完成，这东西到底要让我学什么东西？结果在睡觉之前的时候就开始架构出来了。我那个比较完整的架构，比以前更完整的架构，那个细节的部分更清楚了，慢慢的出来了，书好像又不一样了。我们看到从这里面，这个叫价值完整。一个学生放音乐，我记得什么音乐都有，让我印象听最大声的就是杨宗纬那个哭腔啊，就是在听杨宗纬那一首，干嘛听那么哭的东西啊？啊，又听得特别大声。然后他的歌唱完之后，怎么又变小声了啊？但是继续在唱。我就在体验那个过程里面，结果一些很多资料了，自己就浮现出来，然后开始形成一个架构出来了。你不知道那多兴奋啊！最后还是8点多起床，还是很兴奋啊。虽然有睡着，但是还是很兴奋。只是早上在做自发功的时候，喜多朗的音乐让我很舒服，眯了一下。刚刚讲的那个自由联想，就是联想到。对，我大学时代那种去糟蹋人的感觉，真的啊，真的糟蹋人家隔壁那个，人家刚生小孩子，对啊，就在连结啊，就一直连结啊，那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资料开始浮现，然后开始重组，然后一些想法顺着这个资料开始丢出来，然后书的架构后，在睡觉的时候开始就开始编排。我早上我有聊过，就是我在大量买那个视觉思考的东西，怎么用视觉思考去整理，用视觉本身帮你思考，在那梦里面那个资料来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组织的，我不用手画，那里面就出现画面，这边叫接受，这边叫神奇之道，这边叫自发性，这边叫价值完整，这边问题跟价值完整之间怎么连结，顺序怎么编排，那个视觉的画面就出来了。我就突然间觉得买那些书有用了，不然我看到这个我怎么去用，突然间那些灵感来的时候全部都可以用。因为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叫在餐巾后的背面，书名是这个。他为什么会写这个？因为有一天人家请他去演讲，他替代了好像没有东西，然后自己在餐巾后面开始画图，突然间发觉视觉思考好棒，他开始用那种方式，然后去研究，到最后他用这个教人家，所以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资料给我。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因为我喜欢跟书对话，就是会产生一些想法了。这就是生命永远在对话的过程里面啊。恩宠你可不可以注意一下，随时都有恩宠给你，这个恩宠的感觉太重要。所以我最近都浮现了我一些，比如说小时候啦，国中啦，那种记忆里面很舒服的感觉，尤其是那种玩累了坐在树荫底下休息，流着汗，然后清风徐徐那种感觉， 你会感觉大地对你好恩宠，就是这样，这是我的体验。所以你怎么去感受恩宠？因为目前高领都在告诉你们，我们单纯来看密教应该有所谓本尊的修法啦，本尊就是类似这种的，让一个更大能量体出来帮助你。啊，你像基督教祈祷这个东西他们用得很少啦，祷告是什么？问取，就是问他你要什么。啊，这个肯定什么？肯定更大的本体存在，然后你希望借有某种方式跟他沟通，这都是在肯定更大本体存在的。这个部分目前都在用，哎，西方人先走啊，因为他走的方式就是最凸显的方式是什么？高领特别多啦，或一个高领特别多，他都是来自于比较奇特的想法，而我们这边的神明是很多，但是都传统的想法，他们不是，他们都几乎是好像不是原先人世间的学问那种感觉，突破了一些人世间的想法凸显出来。而我们这边的神明就是神，神意思就是准啊，哎，神准，那就要告诉你神准。所以我们目前这边神明用的机制就是这样，这个蛮不错的，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西方跟东方好像某一些思考的结构慢慢在整合了，世界慢慢要变成同一个，不是说2012年会大变化，看一下吧，2012年是不是有100万个高领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你们自己都低领吗？有时候对这种尊敬性的语言内在有点排斥了，那我们就低了哦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，我们接着看哈，以这样的认知来说了，在两段梦中所体验的事件和或情绪，应该是你有意识不想面对的、压抑的、不想表达的这些东西。好，我们这就是以梦为背景所意涵的概括心情的氛围，接着便以此氛围为基础背景来论述前些每个对话事件所对应的心态。你们假设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作为一个基本背景，通常我们，你像我这边是直接切一个基本背景，我妹妹那边我没有切基本背景，所以你到底需不需要基本背景，由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来确定。关于男人的部分，除了前面已讲过的那个男人的身份确定必须由你自行确认外，男人也可以有几个方面的对应心态，即权威、理性等等，懂我意思吗？前面第一个就是把他个别所面对那个身份抽出来问，这个男人对他是不是有一个个别身份的问题？这边是把直接把男人所隐喻的，在目前社会里面所看到的那个属性。特性是什么？就是理性跟权威等等，在这样的认知下，将第一段梦的几个事件所对应的几个可能的心态加以说明如何。以租房子来说啦，可以将对话资料拆成两个，一个是租，一个是房子。就租来说，它意涵了一种自己不完整拥有的状态，即必须在其他人同意之下的出租状况，你才能拥有别人东西的使用权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因为租是什么？房子不是你的，你帮去承租他的东西，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必须经过别人的同意你才能使用。所以租这个意涵隐喻的东西是什么？如果从这些分析的资料中，那梦中租房子可以意涵你对家的丰富感受，你想表达的、不想面对的或期望的，但你却把它压抑下来，逃避它或觉得无力感，这就是梦中租房子所对应的概括感受。这个可以联想吗？就是租还没有，但是你会发现他活在某一个阴影之下。啊，今天假设他的想法里面认为男人就是权威，那么因为从这个氛围里面，你应该可以看得到，他好像跟这个男人分手，啊，之前可能有点冲突。我在他的阴影之下，他后来解到他的问题的时候，他有跟我感谢了，说解到了， 很神奇哦，我丢的只是可能性答案，他这几天想就会找到他生命的答案。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很聪明的，所以不要因为听不懂而看清自己。男人的要求当然是前面所讲的那个特定身份的男人对你的要求，也有可能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已符合你在意的男人。你对这个要求，你内心是有不愿意的想法，但却把它压抑下来而不想表达，而拒绝男人要求的梦中事件，就是这个被压抑想法的投射。这样懂了吗？你单纯就是先做这样，因为将来我们会聊到隐喻，怎么把细节拆开。其实我已经在讲了，隐喻这个东西哦，蛮吊诡的啦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为什么他的事情可以投射我的心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，为什么他能投射我的心？很吊诡哦。至于与那男人大吵一架，则是象征男人的要求与你想拒绝两者之间的情绪的冲突程度。你看，吵一架，就吵一架，就抗衡嘛，表达嘛。但是现实生活里面，我觉得他不敢表达，只能在梦里面把他的表达反抗投射出来。所以梦里面告诉他，他那个压抑成情绪应该蛮久了，也想跟他吵一架了。